103篇一至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以弗所书五
妹，祝你平安。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叫王菊英，
我叫王国英，
是在2012年4月8日转会加入本教会的。
我是2012年4月8号转会加入这个教会。
非常荣幸能成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一份子。
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再过几日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在这里提前祝主内的家人们新年快乐。
在这里祝主内的家人们新年快乐。
也谢谢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很多谢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在这里分享过去一年的感恩见证。
让我在这里分享过去一年的感恩见证。
2020真是不平凡的一年。
2020真的很不平凡的一年，
因为疫情使我们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工作上都受到了各样的困扰和影响。
因为无论我在工作上等等都受到很多不良的影响，
也看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各样冲突，
也都看到国与国之间各种的冲突。
即便这样，
即使是这样，
我们仍然也要向主献上感恩。
我们仍然要向主献上感恩。
诗篇讲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今天当我们数算他的恩典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数算他恩典的时候，
我们确实看到上帝是如何看顾我们。
我们很确实看到上帝是怎样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和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和带领我们，
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听到福音，
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听到福音，
听到佳音，
听到佳音。
从小受母亲的影响，
我从小受到我母亲的影响，
因为母亲识的字不多，
因为我母亲识字不多，
她就经常拿圣经上的字来问我。
她经常拿着圣经上面的字来问我，
所以我对信主并不排斥。
所以我对信主并没有排斥。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在当时这样的年代，
母亲聚会总是东躲西藏。
我母亲要参加聚会要到处东躲西藏。
没有固定的地方，
冇一个固定嘅地方。
我也就从来没有跟他去参加聚会，
我从来都冇跟佢参加过聚会。
直到结婚生了孩子以后，
直至到我结婚生咗小孩子之后，
在婆家偶尔会跟着婆婆去教堂，
喺我婆家有时会跟住我家婆去教堂。
那时我们受洗没有现在这么严肃，
当时我哋受洗冇而家咁严肃。
我在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我喺冇受到任何培训，亦都冇心理准备嘅情况之下，
就稀里糊涂参加受洗，
就好糊里糊涂咁参加咗受洗。
从我受洗至今有20多年了，
我受洗到而家已经20几年，
想起来真的非常的惭愧和亏欠。
我谂起都好惭愧同埋亏欠，
因为种种原因，我基本上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因为各种嘅原因，我基本上只系一个挂名嘅基督徒。
我总是只在我需要主的时候才想起他，
我总系喺我需要主嘅时候，我先至谂起佢。
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抛到九霄云外，
唔需要佢嘅时候就将佢抛到九霄云外。
感谢主，
好感谢主，
一直以来对我这无知孩子不离不弃的爱和等待，
一直以来对我这个孩子不离不弃的爱。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
令到我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
也开始参加了各样的聚会，
亦都开始参加各样的聚会，
比如全年读经，比如全年读经祷告会，
就例如全年读经祷告会。
今年也开始参加了主日学，
今年开始参加主日学，
这是我在之前想都没有想到的事，
一个是我从前想都没想到的事。
希望自己能坚持到底，
我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到底。
刚开始参加全年读经时，
啱开一次参加全年读经的时候，
因为看不懂圣经，
因为我看不明圣经，
弟兄姐妹的讲解我也是听得一头雾水，
弟兄姐妹的讲解我都听得不太明白，
没法理解，
也都没办法理解。
直到九月初，
直至到九月初，
我们团契有个姐妹打电话问我，
我们团契有一个姊妹打电话问我，
可不可以出来帮忙带查经，
可不可以帮忙出来带查经。
我一听自己心里在偷笑，
我一听我心里在偷笑，
我有什么能力带领，
我有什么能力带领查经呢？
我不但不了解圣经，
我不单止不了解圣经，
甚至连完整的看完一片圣经都没有，
甚至完整由头到尾看完一次圣经都没有，
我怎么敢答应带领呢？
我怎够胆答应带领呢？
没过几天，
过了几天，
小芳传道也给我打电话，
小芳传道也都打电话给我，
我也告诉他同样的话，
我也都跟他讲了相同的说话。
在他的勉励下，
在他的勉励之下，
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参加了同步预查，
我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 参加了同步预查。
记得在小芳传道发给我的信息里有这么一句话，他说，
我还记得小芳传道发给我信息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说话，
现在你会带着目的去读经，
在现在你会带着目的性去读圣经，
就会有思考，
就会有思考，
思考带来理解，
思考会带来理解，
理解带来应用，
理解就会带来应用，
应用带来经验，
应用会带来经验。
这话对我的感触很深，
这句说话对我感触很深。
在这里我谢谢小芳传道，
在这里我要多谢小芳传道，
也感谢主使用他的仆人来帮助我，
也都很感谢主使用他的仆人来帮助我。
在有这样的动力下，
在这样的动力之下，
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
我花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
我把旧约圣经看了一遍，
我将旧约圣经看了一次。
虽然有很多看了就忘了，
虽然有很多看完就不记得了，
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框架。
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丁点的框架。
那时读经组刚好在读新约，
当时读经组刚好读到新约。
在那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也一直祷告，
我一直在祷告。
我问主，
我问主，
您真的喜悦孩子这个器皿吗？
你是不是真的喜悦孩子这个器皿？
如果真要喜悦我，
如果你真的喜悦我，
我也愿意摆上，
我亦都愿意摆上。
求主愿你的大能和圣灵帮助孩子，
求主用你的大能和圣灵帮助孩子。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
没有法律语言的天赋，
我没有一个
法律语言，法律
哦，是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天赋。
我第一次带圣经是11月3号，
我第一次带圣经是10月3号，
心里非常的紧张，
心里面很紧张，
把我要讲的讲稿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
我将我自己要讲的讲稿都不知道修改了很多很多次，
总是觉得不满意，
我总是觉得不满意，
又很纠结，
又很纠结，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怎样好。
直到带查经的前一周，
直至到带查经的前一个礼拜，
刚好是全年读经聚会，
刚好全年读经聚会。
那次读经组讲解的是哥林多前后书，
当时读经组讲的是哥林多前后书。
那天晚上朱科牧师分享的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2章4到5节，
当天晚上朱欧牧师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2章5节，
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是这样说，
我讲的话，我说的话讲得到，
我说的话讲的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只在乎神的大能。
听了朱科牧师的分享后，
我听到朱科牧师的分享之后，
当时真的触动了我，
当时真的触动了我，
心一下就豁然开朗，
心里面一下子豁然开朗，
不纠结了，
我不再纠结，
当下我就定了那稿，
当时我就定稿，
不再改了，
不再改了。
这两节经文之前我应该也看到过，
这两节经文我之前应该都看过，
怎么就没有理解到呢？
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理解到呢？
感谢主，
好感谢主，
又一次使用他的仆人来帮助我，
再一次使用他仆人来帮助我。
圣经说，
圣经说，
主给我们所预备的爱是眼睛未曾看见，
主为我们所预备的爱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感谢主，
感谢主，
主是不偏待人的，
主不偏待人。
圣经还说，
圣经还说，
上帝的言语一解开，
上帝的言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就发出亮光，
就与人通达，
就与人通达。
在这样不平凡的一年里，
在这样不平凡的一年里面，
主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尽，
主的恩典真的数算不尽。
因为虽然因为疫情，
虽然因为疫情，
我也失业了，
我也都失业，
但还可以领到一点失业金，
但可以领到一些失业金，
让我们的生活不致拮据，
以致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很艰苦。
拖了两年多，房子的问题也解决了，
拖了两年多，我的房子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记得有一天老公下班回来告诉我说，
记得有一天我丈夫下班回来跟我说，
他上班的地方有人感染了新冠，
他上班的地方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我一听到，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特平安，
心里面很特别的有平安。我就跟他说，
不放心的话你就去测一下，
如果你不放心你就可以去检测。
后来就他一个人去测了，
后来他一个人参加了检测，
没被感染，
他没被感染到。
真的感谢主，
好感谢主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保守和看顾，
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保守和看顾。
主的爱不是我们用嘴所能说，
主的爱不是我们用嘴可以讲得明白，
不是用笔所能写的，
也不是用笔可以写到。
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大家早安。
My name is Carissa.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share with you today.
我的名字叫陈凯恩，谢谢你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分享。
No matter your personal circumstance, 2020 was a year unlike any other.
不管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2020年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年。
It is almost universally agreeable.
这几乎是全世界都同意的。
Bring up the new year in conversation, and many will express hope for a bright new future in 2021.
如果在谈话中谈到新的一年，许多人都会表示希望有一个光明的2021年。
One that will mark the return to normalcy.
一个标志着恢复正常的未来。
Imagine what life was like for you 1 year ago.
你想一想过去一年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What were your biggest concerns?
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What took up most of your time?
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什么？
And then when the pandemic hit, how did your life change?
然后当疫情来到的时候，你的生活怎么样被影响？
And how did you respond?
然后你对这些改变怎么样去反应？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I was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o medical school while working at a doctor's office.
在2020年初，我在一个医生的诊所工作，同时也在申请医学院。
I already knew that there would be a big transition in my life later that year.
我已经知道在下半年我的生活将会有很大的转变。
Regardless of whether I was accepted into medical school, I plan to leave my job to pursue the next step of my career.
无论我会不会被医学院接受，我都打算会辞去工作，然后为我的事业的下一步做打算。
Then the world changed.
然后世界改变了。
Life was suddenly stripped down to the basics.
生活突然被剥去到剩下基本，
to the essentials.
只剩下必须的。
And I, like everyone else, suddenly had to evaluate what I deem as important.
我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重新的去评估一下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You see, even before the pandemic hi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broken.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我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是破裂了。
My life seemed to be falling apart personally, professionally, physically, emotionally.
我的生活在个人上，在专业上，在身体上，在情感上，都好像快要崩溃。
And nothing was going to plan.
没有什么是按照我的计划。
In the past, I always wondered why people don't turn to God with their troubles.
以前我常常奇怪为什么人们不把他们的烦恼带到上帝那里去。
After all, he promises to carry our burdens.
毕竟他是答应了要背负我们的重担。
I thought maybe it's from anger or frustration.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愤怒或者沮丧。
Maybe they think God is responsible for their suffering.
也许他们觉得上帝应该为他们的痛苦负责。
But as much as I tried to pray and read the Bible to depend on God during this rough patch, I always felt distant and disconnected.
但是尽管我试图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去祷告和读经，我仍然觉得很遥远跟很脱节。
I never blamed God for my situation, but I was so overcome with my sadness and my anger and my worries that I was unable to receive His love and comfort.
我从来没有责怪上帝，可是我被我的悲伤、愤怒和忧虑所胜过，我无法接受他的爱和他的安慰。
And this was hard for me because before this chapter of my life, it was easy for me to be in communion with God.
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生命的这一章来到之前，我是很容易跟上帝交通的。
And I felt very, very alone.
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孤独。
When the lockdown started, I simultaneously felt a sense of anxiousness and relief.
当随着疫情而来的封锁开始的时候，我同时感到焦虑和释放。
I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everyone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whether it be because of illness or finance or overwork.
一方面，我担心受到疫情影响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健康和生活，无论是因为疾病或财政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过度的劳累。
But I was also relieved because it provided me space and motive to slow down.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疫情给了我一些空间和动力去放慢下来。
I resolved to do all the things that I felt too busy to do before. Exercise, invest in my friendships, read, the list went on.
我决定要做所有以前我因为太忙而不能做的事情，好像锻炼身体，投资在我的友谊上和阅读等等。
Between my quarantine hobbies and continuing to go to work in person, I managed to keep a regular schedule with almost the same level of activity as before.
在我隔离的生活和继续上班之间，我能够维持了一个很常规的时程表，几乎和我以前的活动是一样的。
This was a huge blessing because I know that was not the case for many people.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因为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情形不是这样的。
Yet I was still not at peace.
可是我依然没有平安。
About half a year into this new normal, two things happened that changed my trajectory.
在这个新的常态过了大概半年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
The first was I started medical school.
第一个就是我开始了在医学院学习。
Not only did this mark the end of a grueling and consuming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hopefully fulfilling career.
这不单是标志着一个艰苦和费力的申请过程的结束，和一个有希望在专业上生涯的开始。
But it also allowed me to fellowship with like-minded believers through weekly Bible studies at the Christian club there, and through individual conversations with my classmates.
这也让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信徒通过每周的查经和一些个人的分享而有所团契。
I clearly remember a moment where I texted my study group that my housing complex was under barricade due to an active shooter threat.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住的小区因为有枪手在家里跟警察对峙而被封锁。
Within minutes, someone asked to pray for me.
我发短信给我的学习小组，然后在几分钟之内就有人要为我祷告。
It was and still is encouraging to be among people outside of church who are so strong in their faith.
我能够在教会以外有这么一些信仰坚定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令我十分的鼓舞。
The second thing that happened is a friend I had not spoken to in a while messaged me and opened up about how they were struggling in their walk with the Lord.
第二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突然发短信给我，讲到他们在与主同行的一些挣扎。
This conversation gave me a chance to explore my own shortcomings, and eventually we decided to start a devotional together.
这次的谈话让我有机会去探索我自己的缺点，然后最后我们决定一起来开始灵修。
The timing and the topic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perfect.
这个话题发生的时间真是再完美不过。
I did not know it yet, but less than a month later, Converge would start a devotional program.
我当时不知道，在不到一个月之后，英文堂也开始了一个灵修的计划。
Although I have a great support system, I fi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sk for help.
虽然我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系统，可是我是总觉得很难去开口去寻求帮助。
And despite my reluctance to reach out, my family and friends here are always finding ways to show me love.
尽管我不愿意主动地打开我自己，但是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总是想方设法地来表示对我的爱。
I'm grateful to all the care groups and the homemade meals and countless other blessings I'm given through them.
我感谢所有的关怀小组，那些自家做的饭菜，以及通过他们给我的无数的其他的祝福。
The Christian walk is not going to be perfect.
基督徒的生活不会是完美的。
We might fail because we see ourselv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our lives.
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会可能会把我们当作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人。
We question God's plan and lack His eternal perspective.
我们质疑上帝的计划，也不能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发生的事情。
We might fail because we fall into the temptation of distractions or numbness.
我们可能会失败，因为我们陷入分心和麻木，或者是麻木的诱惑。
We seek busyness and security and recognition and money and connections, hoping to find contentment when our only purpose is to love God.
当我们在寻求忙碌、寻求安全、认可、金钱、联系的时候，去希望能够找到满足，可是我们生活唯一的目的应该就是爱上帝。
We might fail because we forget that walking with God is a daily choice.
我们可能会失败，因为我们忘记了与上帝同行是我们每天要做的选择。
We easily falter if we neglect to spend time in His presence.
如果我们忽略了花时间在他面前，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跌倒。
The good news is that God remains steadfast in His love for us, even in our imperfection.
好消息是，即使我们在不完美的情况之下，上帝仍然坚定不移的爱着我们。
If we were perfect, we would not need His grace.
假如我们是完美的，我们就不需要他的恩典。
Our only contribution is to trust and praise Him.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和赞美他。
So whatever comes our way, whether it's another crazy year or one of rejuvenation.
所以在前面无论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另外一个疯狂的一年也好，还是一个复兴的一年也好。
I pray not simply for a return to normalcy, but for us to find hope in the everlasting promise of God.
我祈祷的不只是我们能够恢复正常，而且是让我们在上帝永恒的应许中能够找到希望。
I want to end with a few words from 2 Corinthians 4:16 through 18.
我想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作为我的结束。
Therefore, do not lose heart.
所以我们不丧胆。
Though outwardly we are wasting away, yet inwardly we are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For our light and momentary troubles are achiev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far outweighs them all.
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So we fix our eyes not what is seen, but on what is unseen.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Since what is seen is temporary, but what is unseen is eternal.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Thank you。
谢谢。
好，大家好，我叫杨静海，
我叫杨静海。
我2011年来夏威夷读书。
我2011年来夏威夷读书。
从求学到找工作，到从工作签证到申请绿卡。
由2001年嚟到读书，从求学到做嘢到搞绿卡。
最后获得永久居留身份时已是2012年，
跟住可以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是2012年。
这十几年的留学移民之路，
呢十几年嘅留学移民之路，
崎岖漫长，多有艰辛，
系崎岖漫长，亦都好多艰辛。
相信很多留学生都有相似的体会，
相信好多留学生都有相似嘅经验。
2016年底。
2016年底，
我和妻子决定申请入籍，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表格。
我同太太决定入籍，去移民局申请，递交申请表。
因为入籍申请很简单，所以我们没有请律师。
因为这个申请是比较简单，所以我们没有请律师。
在申请表格里有一个问题，
在申请表格里面有一个问题，
问我以前是否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问我以前有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我如实回答是，并且附上一份说明。
我就如实回答咁话有，同埋附上咗一份声明，
解释我在中国上大学期间曾经入党。
去解释我喺中国大学嘅时间系有入党，
但自2001年来美之后就自动退党。
喺2001年嚟到美国之后就自动退党，
并于200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喺2004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一直坚持聚会并参与侍奉至今，
一直坚持聚会，一路参与侍奉到今日。
我还请教会办公室出具了证明，
我亦请教会办公室帮我做证明。
半年后，2017年6月，我收到移民局的通知。
半年之后，2017年6月，我就收到移民局的通知，
参加入籍面试。
参加入籍的面试，
面试很顺利，移民官和蔼可亲。
面试好顺利，和移民官都好和蔼可亲，
对我曾经入党的事进行了询问，
对我曾经入党的事都有问过下，
然后表示入籍不成问题，
然后表示入籍是没问题的，
只是需要呈请上级同意，请我回去等消息，
只是需要向上级请示他同意，然后叫我回去等消息。
又过了半年，我收到通知。
又过了半年，我又收到通知。
第二次被请去移民局面谈。
第二次去移民局做面试。
面试我的移民官神情严肃，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入党经过。
今次的移民官比较严肃，他好像犯人一样审我，问我关于入党的事。
最后他取出6年前递交申请的我六年前递交的绿卡申请表。
跟住佢攞出我6年前递交绿卡申请表，
指出表格中的一个问题。
佢指出表格里面一个问题。
过去是否曾经入党？
佢话过去曾经有否入党？
而答案是否。
而当时答嘅答案系冇嘅。
我这才意识到绿卡申请表里也有同样的问题，而我竟浑然不知。
我现在才知道绿卡申请表里面都有这个问题，但我完全不知道。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
但我清楚地记得
2008年请律师给我办理绿卡申请的时候，
在2008年请律师帮我申请绿卡的时候，
律师曾问我是否曾经入过党。
律师都有问过我有没有入过党。
我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
我毫无疑问地毫无隐瞒地告诉他，
绿卡申请表是律师填的。
绿卡的申请表是律师帮我填的。
填好后请我签字，表格上有他和我两个人的签字。
填好之后就叫我签名，这个申请表有律师和我的签名在上面。
我并不知道绿卡申请表里有这个问题，签字时没有仔细检查表格的所有内容。
我当时不知道绿卡申请表有这个问题，也都没有清楚地去仔细去检查。
移民官说，如果我申请绿卡时把入党的事情交代清楚，本不算什么事。
移民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绿卡的时候有讲清楚入党的事，就是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现在他指控我申请绿卡时说谎。
但他现在说我申请绿卡的时候讲大话。
我向移民局解释说，这是一个疏忽，并非有意隐瞒。
我跟移民官解释，这是一个疏忽，而不是有意去隐瞒。
移民官表示他需要向上级请示，决定对我如何发落。
移民官表示他要跟上级去到请示，看看怎样去对待我。
真是晴天霹雳，
真是觉得晴天霹雳。
本以为这次移民局的面谈是要批准我的申请，
原本以为这次的面谈是去批准我的申请，
没想到不但入籍没戏，连绿卡都可能不保。
估不到连入籍没希望之余，连我的绿卡都可能保不住。
回到办公室后，我心情非常沮丧。
回到办公室之后，我觉得非常沮丧，
感觉前路忽然险峻起来，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觉得前路非常险峻，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住地向上帝祷告， 祈求他的怜悯和带领，
不停去到向上帝祷告，祈求他的怜悯和带领。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移民局的答复。
两个月之后，收到移民局的答复，
绿卡申请不当，拒绝入籍。
绿卡申请不当，拒绝我的申请。
我以前的律师立刻向移民局递交了解释，并申诉请求移民局重审。
我以前的律师就向移民局递交他的解释和申诉。
我第三次被请去移民局面谈。
我第三次去到移民局去面谈。
然后等移民局的答复。
等移民局的答复。
这一等又是一年多，律师还帮我请了国会议员向移民局询问。
今次一等就等了一年多。我的律师再找议员去帮我们去查询。
2019年7月底，移民局的信终于到了。
移民局的信终于到了。
信的结论简言之，
信里面的结论很简单，
移民欺诈，绿卡无效。
他说我是移民欺诈，绿卡无效，
不准入籍，
不可以入籍。
不仅拒绝入籍，竟然还被裁定为绿卡无效。
不单止拒绝我入籍，更裁定我绿卡无效。
几经努力，历经艰辛，在美国扎根生活快20年时，忽然被宣布身份非法。
几经努力，历尽艰辛，我在美国扎根差不多20年的生活，突然说我身份是非法的。
怎么办呢？我拼命向上帝呼求，心里向他呼喊：“上帝救我！上帝救我！”
点算呢？我真系系咁同上帝去祈求，我话：“上帝救我！上帝救我！”
我只有两个选择，
我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等移民局的下一步行动，可能面临解地出境；
一系咧就要等移民局嘅行动，有可能会递解出境；
要么上告联邦法院，争取合法权益。
一系就要去联邦法院申诉，争取我嘅合法权益。
但我的律师告诉我，他缺乏上告法院的经验，爱莫能助。
但我嘅律师话俾我知，佢冇呢个去法院申诉嘅经验，爱莫能助。
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另一位有上告法院经验的资深移民律师。
几经辗转，我终于揾到一个律师系有法院经验嘅资深律师。
2019年8月底。
2019年8月底，
这位律师代表我将夏威夷移民局局长、美西区域移民局局长、美国移民局总局局长以及美国国安部部长四人告上联邦法院。
2019年8月底，这位律师代表我向夏威夷的移民局局长、美西区域移民局局长、美国移民局总局长和美国国安部的局长四个人去到告上联邦法院。
我有生以来第一场官司就这样开始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场官司就这样开始了。
那诉讼的过程复杂而漫长。
这个诉讼的过程复杂又漫长。
取证也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取证也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我还要回答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还要答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
稍一不慎就可能被对方的律师抓住把柄。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对方的律师用来做把柄。
这使得我精神非常紧张，每天都切切祷告。
这个令到我的精神非常紧张，每天都要恳切祷告。
每天晚上我都在楼下的小区里边散步边祷告。
每晚我都在家楼下附近一边散步一边祈祷。
我会选一篇诗篇反复默读。
我会选一篇诗篇是这样去读，
用诗人的话向上帝祈求，
用诗人的话同上帝祷告。
三个多月，我就把所有的诗篇都这样默读默祷了一遍。
三个几月，我就将所有的诗篇都默祷了一次。
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篇，更是每天背诵。
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一篇仲系每日去背诵嘅。
在上帝的话语里寻找安慰，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寻找安慰。
诉讼才刚刚开始，已有几万美元的花费。
诉讼刚刚开始，已经花了几万元了。
还有是我妻子可能面临的危险。
还有可能 我妻子都会有可能面对的危险。
我妻子是我的绿卡申请受益人。
我太太是我绿卡的申请受益人。
如果我的绿卡被认定为非法，那么他的绿卡也就非法。
如果我绿卡是被定为非法，那他的绿卡都会被定为非法。
那么他就没有入籍资格。
那他都没有入籍的资格。
但是我妻子在2018年已经获得移民局批准成功入籍。
但是在2018年我太太已经是得到移民局的批准成功入籍。
因为绿卡申请有误，他也有可能被取消国籍。
因为绿卡申请里面有错，所以他可能都会被取消国籍。
我妻子已经失去中国国籍。
我太太已经没有中国的国籍。
如果他的美国国籍被剥夺，他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又回不去中国。
如果他美国的国籍被抵夺，但是他在美国又没有合法的身份，他又回不到中国，
那么他就成为双方都不要的黑户，那太可怕了。
他就变成两方面都不要的黑户的人口，那就实在很恐怖了。
因此妻子被吓得嚎啕大哭。
所以 我太太都吓到大喊了出来。
我也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我都三天三夜睡不着，吃不着。
我一下子陷入急性焦虑与深度忧郁。
我一下子是变得很非常的焦虑，也都是非常的忧郁。
全身无力，没有食欲。
全身无力，也都没有食欲。
犹如身陷地狱，不能自拔。
好像身陷地狱，不能自拔。
我崩溃了，趴在床上不想起来。
我崩溃了，我瞓在床上面，床上面不想起身。
这巨大的黑暗把我压垮了，
一个很大的黑暗将我压住。
我给远在波士顿的明哥打电话。
我打去给在波士顿的明哥。
那段时间我们每周通一次电话，一起祷告。
那时我们每一个礼拜通一次电话，一起去祈祷。
晋生和华山弟兄也常常周末约我出去走路。
晋生和华山弟兄都经常在周末约我出去散步。
一起交流，一起祷告，
一起交流，一起祈祷。
妻子还向我们的好朋友朱科洪川夫妇求援。
太太同我哋嘅好朋友朱柯同埋洪川去求助，
请他们给我送饭，
请佢哋去送饭俾我哋。
朱科本来已经在一直为我祷告，
朱柯本来都已经一路帮我祷告。
在我们最黑暗、最软弱的时候，他和洪川随叫随到。
在我们最黑暗最软弱的时候，他和洪川是直接是随传随到。
即使是晚上也会来家里听我们诉说我们的苦境。
就算是夜晚他都会随时来到我们家听我们诉苦。
明哥的祷告、晋生和华山的陪伴、朱科的劝勉对我帮助很大。
明哥的祷告、晋生和华山弟兄的陪伴和朱柯的劝勉都帮助我很大。
同时教会也给了我一些经济援助。
同时教会也都给了我一些经济的支援。
教会的李牧师、新乡的同工们，还有作家莫非老师的创文机构、使者的总干事柏友成教授。
教会李牧师、新乡杂志的同工、作家莫非老师的创文机构，还有柏友成牧师、柏友成教授。
还有数不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
还有数不到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帮我祷告。
他们的祷告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托住，
他们的祷告好像一个大的网将我托住了，
伴我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帮我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敏玲姐妹发动教会的姐妹们轮流给我们送饭，
敏玲姊妹还发动了我们教会的姊妹轮流为我们送饭。
从2020年6月到7月，十几个姐妹排队接龙，给我们送了一个月的饭。
2020年6月到7月，姊妹们是轮流这样送饭给我们，送了足足一个月。
敏玲还不顾疫情危险，请我们去她家里吃火锅。
敏玲还不顾疫情的危险，请我们去到她家打边炉。
这是何等的爱心呢？
这个是莫大的爱心。
没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怎能撑过那段黑暗的日子？
如果没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撑过黑暗的时间？
七月份，我的体力和精神有所恢复。
七月份，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开始恢复。
我逐渐清醒过来，觉得不能再这样悠悠愁愁。
我慢慢清醒过来，发觉我不可以再是这样悠悠愁愁。
我需要回到上帝里面。
我需要回到上帝里面。
我的生命本是他所赐。
我的生命原本就是他所赐的。
那就把自己交还给他。
就将自己交还给他。
不论发生什么，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不论他带我到哪里去，
无论他带我去哪里，
不论中国还是美国，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我都要完完全全信赖他。
我都要完完全全地去信赖他。
相信他爱我，会看顾我。
相信他爱我，看顾我。
于是我做出决定。
于是我作出决定，
要把这次的挑战当作一次人生冒险。
要将呢次嘅挑战当系一次人生嘅冒险，
放下重担，仰望上帝，轻装前行。
放下重担，仰望上帝，轻装上阵。
来一个潇洒走一回，看上帝到底如何带领我们。
嚟一次潇洒走一回，睇下上帝点样带领我哋。
身为基督徒，不要忧虑和放下重担的道理，早听了一百遍了。
身为基督徒。不要忧虑，要放下重担的道理，听了一百次的有多。
但真正交托的功课，我显然没有学会。
但真正交托的功课，我很明显是未学习。
这个功课非要在试炼中才能去学。
这个功课一定要在试炼里面才可以学习。
此时 不学更待何时？
如果现在不学，何时才学呢？
若不学会这个功课，所受的苦都白受。
如果我不学习这个功课，我所受的苦都会白费。
于是我开始在家锻炼身体。
于是我在家开始锻炼身体。
周五晚上和董良杰、郑超划船出海捞鱼。
星期五晚和董良杰和郑超出去撑船钓鱼。
周日下午去跟弟兄姐妹打排球。
周日的下午就和弟兄姐妹去打排球。
妻子看我真的放下了重担，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
太太看到我真的放下了重担，笑容都多了。
我意识到，让人活着的不只是食物。
我意识到，叫人活着的不单止是食物，
更重要的是盼望。
更重要的是盼望。
盼望来自哪里呢？
盼望在哪里呢？
是移民局吗？
是移民局。
是法官吗？
是法官。
是我自己吗？
是我自己。
这一切都根本靠不住。
这些全部都靠不住。
这一切都根本靠不住，
这些根本就靠不住。
那盼望唯有来自信心，
唯有盼望是来自信心。
有了信，才有望。
有了信，先有望。
而信心的对象是上帝，
而信心的对象就是上帝，
是上帝的应许，
是上帝的应许，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的话语。
只有真的相信上帝和他的应许，才能在困境中也心存。
只要真正咁相信上帝同埋佢嘅话语，佢嘅应许，我哋先可以喺心存盼望。
夜里我依然常常去湖边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给我力量。
夜晚我依然系成日去到湖边去祈祷，去求上帝嘅帮助，俾力量我。
求上帝赐我的律师智慧和口才。
求上帝赐我嘅律师佢有智慧同口才，
并赐给我一个公正的法官。
赐俾一个公正嘅法官。
为了保护妻子，我不能轻易放弃。
为咗保护太太，我唔可以轻易放弃。
必须努力保住我身份的合法。
必须努力保住我身份合法。
入籍不入籍，我根本就没有兴趣了。
入籍唔入籍，我已经冇兴趣啦。
只要移民局不驱逐我，我可以一辈子不入籍。
只需要移民局唔驱逐我，我可以一世唔入籍。
这个官司必须打。
这个官司一定要打。
但我现在的目标不再是入籍，而是争取身份的合法化。
但我现在的目标不是要入籍，而是争取身份的合法化。
七月中，我把我的想法与律师沟通。
七月中，我将我的想法和律师沟通。
问律师有没有可能以此为条件与移民局谈判。
问可不可以用这个作为条件和移民官去谈判。
看能否达成和解。
可不可以达成和解？
每晚我和妻子都为此迫切祷告，祈求上帝改变移民局的心。
每晚我和太太都恳切祈祷，希望可以改变移民局的心。
八月初收到律师的电邮，附来移民局的文书。
八月初收到律师的电邮，同埋移民局的信。
当我打开文件，大吃一惊。
我打开移民局的信，我就大吃一惊。
文书里说，
信里面讲，
移民局决定承认我的绿卡合法。
移民局决定承认我绿卡合法，
并且会在两个月内重新审理我的入籍申请。
并且会在两个月之内重新去整理我的入籍申请。
如果批准，而且我能完成宣誓的话，双方立刻撤诉和解。
如果批准之后我可以宣誓，双方就会撤销和解。
我没有看错吧？
我没看错嘛？
我反复读了几遍。
我反复读了几次。
没错，是这么写的。
没错，真是这样写的。
我快要叫出来了，
我真系叫佢出嚟。
当时我在上班，
当时我仲翻工，
立刻跪下来向上帝感谢，
立刻跪喺度向上帝感谢。
太难以置信了，上帝听了我的祷告，
太过难以置信，上帝听我祷告，
这是一个神迹，
呢个真系一个神迹。
10月16号，
10月16号，
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是移民局。
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他说他是来自移民局，
让我去移民局办公室宣誓入籍，
叫我去办公室去宣誓入籍。
他们说刚刚收到法院令，请我去移民局宣誓，并会立刻把书面通知邮寄给我。
他说刚刚收到法院令，叫我去移民局宣誓，也都会再书面通知寄给我。
书面通知10月21日下午寄到。
书面通知在21号寄出去。
22日我去移民局。
22号我就去移民局。
移民局局长带领宣誓，颁发入籍证书。
移民局局长带领我哋宣誓，颁发入籍嘅证书。
历时10分钟。
历时10分钟。
至此，3年的入籍申请，1年的艰难诉讼戛然而止。
嚟到3年嘅入籍申请，1年艰辛嘅诉讼嚟到呢度戛然停止。
这分明是个神迹，
这个根本就是神迹。
上帝在暗中保护引领我，
上帝暗中保护引领我，
就如当年他与但以里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同在一样，
就好似他当年同但以里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
我一路切切祷告，
我一路行持祷，切切祷告，
牵着他的衣襟，
掹住他的衫袖。
终于完好无损地从火中走过来了。
终于毫无伤害咁样喺火里面走翻出嚟。
回顾过去20年，
回顾过去20年，
与今天的结果联系印证，
同今日嘅结果联系去印证。
我发现，来美留学、信主、找工作、得绿卡，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
嚟到美国留学、信主、揾工。攞绿卡，每一步都有上帝嘅带领。
神迹一路相随，只是我看不清楚。
神迹一路都系相随，只系我自己睇唔清楚。
感谢上帝赐给我这段不平凡的经历。
感谢上帝赐俾我呢一段不平凡嘅经历，
让我看清自己的软弱渺小，
让我睇清楚我自己嘅软弱渺小，
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
睇到上帝嘅奇妙作为，
经历上帝的奇异恩典。
经历上帝的奇异恩典，
未来的日子，
未来的日子，
我愿存心谦卑与上帝同行，
我愿意存心谦卑与上帝同行，
成为上帝的器皿，为基督做见证，
成为上帝的器皿，为基督作见证。
阿们。